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俄罗斯、白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6周年。
英国正式脱欧后首次地方选举结果揭晓，苏格兰可能谋求二次独立公投。
阿富汗安葬在爆炸中死去的学生，总统加尼宣布11号为全国哀悼日。
环球深观察，今天我们将关注不会解除所有制裁，美国对伊朗为何留一手？
日本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连续3天超6000例。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1年5月10号星期一，先来快速了解一组重要新闻。
首先来关注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卫生组织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9号16点43分，北京时间22点43分，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786943例，达到1亿5728万9118例；死亡病例增加12994例，达到327万7272例。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俄罗斯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6周年。超过1.2万名俄罗斯各军种受阅人员接受检阅，所有受阅人员都接种了新冠疫苗。为纪念在卫国战争中逝去的军人和亲人，阅兵现场默哀1分钟。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阅兵式上发表讲话说，胜利日是俄罗斯人民神圣的节日，对全世界也有重大历史意义。当前纳粹意识抬头，其追随者试图改写历史，俄罗斯将坚定捍卫国家利益。
英国苏格兰议会选举结果8号出炉，支持苏格兰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连续第4次赢得议会多数席位，党魁斯特金将留任苏格兰政府首席大臣。英国舆论普遍认为，这一选举结果意味着苏格兰民族党谋求苏格兰独立的诉求得到民意授权，斯特金很可能乘胜就是否脱离英国寻求第二次公投，而这也可能会助长北爱尔兰地区脱离英国的呼声。
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阿里安9号发表声明说，8号发生在喀布尔一所学校附近的爆炸袭击已经造成超过50人死亡，另有超百人受伤。阿里安说，喀布尔市第13警区一所学校附近8号发生3起爆炸，先是一枚汽车炸弹被引爆，接着是埋设在学校附近的2枚简易爆炸装置被引爆。他表示，死亡人数还可能会继续上升，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声称制造了这起袭击事件。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俄罗斯、白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6周年。
追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
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6周年。阅兵式上，俄军1.2万名官兵、191件地面武器装备以及76架飞机依次通过红场。同一天，白俄罗斯也举行了盛大的胜利日集会。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俄罗斯记者李俊祥发回的报道。
在当天的红场阅兵式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演讲。他说，胜利日是俄罗斯人民神圣的节日，对全世界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普京向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兵致敬，感谢他们做出的杰出榜样。
亲爱的老兵们，我为你们的英勇和毅力鞠躬，感谢你们树立了团结和爱国的榜样。你们已经证明，只有在一起才可能实现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你们击败了无情的敌人，保卫了自己的家园、孩子和祖国。在1945年5月9日，你们赢得了对纳粹主义的最终胜利。
普京说，历史应当让人们吸取教训，但遗憾的是，当前纳粹意识抬头，其追随者正试图改写历史，为一些犯下滔天罪行的人辩护。为此，俄罗斯将以国际法为前提，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普京说，
俄罗斯是国际法的一贯捍卫者，同时我们将坚定维护国家的利益，确保人民的安全。为此，最可靠的保证就是俄罗斯英勇的军队，他们是胜利的继承者。当然，我们的工作是为了国家的发展，让每个家庭过上幸福的生活。
阅兵式上，37个徒步方阵依次通过主席台接受检阅，其中包括俄罗斯各兵种的官兵和军校学员代表。此后通过红场的是地面机械化装备方阵，该方阵由在卫国战争时期立下赫赫战功的 T-34 坦克打头，并展示了俄罗斯最先进的阿玛塔坦克、T-90M 主战坦克、库尔干人步兵战车、天王星9战斗机器人等装备，以及伊斯坎德尔 M 战术导弹、S-400 凯旋防空导弹和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等重型武器。阅兵式的第三阶段是空中方阵展示，空中方阵由3架米-26重型直升机领衔，随后苏-57战斗机、苏-35S 歼击机、图-160远程战略轰炸机、伊-78加油机、卡-52武装直升机等依次飞过红场上空。此外，俄罗斯勇士和雨燕特技飞行队还进行了特技表演，完成了库宾卡钻石等高难度动作。除了俄罗斯以外，9号当天，白俄罗斯也在首都明斯克举行了盛大的胜利日集会。白俄罗斯政府官员、二战老兵及社会各界代表向胜利纪念碑献花，缅怀在卫国战争中牺牲的先烈。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集会上表示，卫国战争胜利是白俄罗斯历史上最宏大的事件之一，白俄罗斯军人建立的功勋是英勇爱国的表现。与此同时，卢卡申科表示，战争年代的精神在当代也同样需要，他呼吁国民团结起来，保卫白俄罗斯的主权和独立。
不同信仰的人们表现出团结、友爱和兄弟情谊，强大的精神力量也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为了保卫白俄罗斯以及它的主权和独立，我们需要的东西很简单，那就是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就像苏联战士在战争年代表现出来的一样。
1945年5月8号午夜，法西斯德国在柏林郊区的卡尔斯霍斯特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此时地处柏林以东的苏联已是5月9号凌晨，因此苏联将5月9号定为卫国战争胜利日。如今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等国最隆重的节日之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俊祥，莫斯科报道。
好的，感谢俊祥。本次红场阅兵，俄罗斯展示了多款明星装备，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评论员魏东旭。你好东旭，今年的红场阅兵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呢？
好的，今年的红场阅兵是非常的精彩，可以说呢，大量武器装备的集中展示非常的具有视觉冲击力。那么在观看阅兵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个人注意到两个看点。第一个看点呢，就是图-160轰炸机和伊-76空中加油机的这种联合编队。那么其实呢，以前在红场阅兵式上也曾经出现过轰炸机和空中加油机的这种联合编队，但是以往所展示的主要是图-95系列，但是这一次呢，图-160轰炸机和这种空中加油机的联合编队，我看到了一个细节，就是图-160战略轰炸机加装了空中的加油管，也就是说它在远程飞行的过程当中可以进行燃油的补给，能够让它飞得更远，那么作战的距离进一步的延伸。这种空中加油管的出现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就是俄罗斯空天军的轰炸机部队为 此前服役很长时间的现役的图160轰炸机进行了技术改造和一定的升级，赋予了它空中加油的能力。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非常值得关注，因为现在俄罗斯已经重启了图160轰炸机的生产线。那么在今年的红场阅兵式上，出现的图160轰炸机，尤其是带空中输油管的图160轰炸机，有可能是图160的改进型，也就是最新生产的新一批次，应该就是图160M2。如果真是全新生产的图160轰炸机，那么这意味着图160的家族还会不断的壮大，俄罗斯的这种空中的战略威慑能力，包括这种全球的打击能力也会不断的强化。那么第二个亮点呢，就是在地面的装备方阵，那么比较靠前的位置发现了台风系列的装甲车。那么它其实是一种轻型的防雷反伏击战车的这样的一个型号。虽然说呢个儿头不是特别大，但是采用了很多全新的设计理念，在海外战场执行维和任务，包括呢执行这种其他的作战任务，安全的系数更高。除此之外呢，一种战车有三种型号，除了基本的步兵战车型号或者是装甲运输车型号啊，还有这种防空战车的型号。那么主要呢是利用人员去发射便携式的防空导弹，可以为这种轻型部队提供这种近程的火力掩护。而且还有一个呢是加装无人遥控炮塔的型号，可以针对对方的轻装甲目标包括作战人员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它主要是配备给空降兵。那么这就意味着俄军空降兵部队它的战车会更多的使用全新的型号，机动性、防御能力和这种综合的打击能力也会不断的提升。那么随着在红场阅兵式上我们看到的轮式的新式战车数量越来越多，其实这可能也是俄军进行逐步改变和转型的一个信号。那么由重型化向轻重结合进行搭配，进行这样的一个组合，那么在海外战场可能会更多的发挥作用。主持人。
另外如期举行了红场阅兵，俄罗斯对外界想要传递什么样的信号呢？
好的，在红场阅兵式上，俄军可以集中的展示大量的先进武器装备，也可以让杀手锏进行高调的亮相。我认为呢，这是对外界传递非常明确的信号。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在不断的发展，在不断的壮大，不惧怕任何的外部的这种军事封锁和这种战略围堵。因为现在呢，俄罗斯和北约和西方的关系比较紧张，美国包括其他的北约成员国从不同的方向针对俄罗斯进行军事挑衅。那么在红场阅兵式上，通过这种徒步方队的展示，包括军用装备的展示，俄罗斯展示了这种军队的士气和这种实际的作战能力。我认为呢，这也是对于西方它的这种军事的威慑，包括呢这种战略包围，强有力的回击。那么可以说呢，在红场阅兵式上，俄军高调亮剑，让对手不敢轻举妄动。主持人。
好的，感谢东旭。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不得被掳的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北京时间6:43，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刚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了盛大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6周年。阅兵式上，俄军1.2万名官兵、191件地面武器装备以及76架飞机依次通过红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红场阅兵式上发表演讲时说，历史应当让人们吸取教训，但遗憾的是，当前纳粹意识抬头，其追随者正试图改写历史，为一些犯下滔天罪行的人辩护。为此，俄罗斯将以国际法为前提，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俄罗斯是国际法的一贯捍卫者，同时我们将坚定维护国家的利益，确保人民的安全。为此，最可靠的保证就是俄罗斯英勇的军队，他们是胜利的继承者。当然，我们的工作是为了国家的发展，让每个家庭过上幸福的生活。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 印度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连续18天保持在30万例以上，首都新德里宣布封锁措施延期一周。
我们来关注印度疫情的最新进展。根据印度官方数据，截至9号早间，印度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连续18天超过30万例，累计确诊已经超过2229万例，疫情形势持续严峻。首都新德里9号宣布将现行的封锁措施延期一周。详情，我们马上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印度记者廖继勇。你好，季勇。首先，请介绍一下印度疫情的最新进展。
好的，主持人。根据印度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号早上8点，过去24小时内，印度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0万3738例，单日新增连续4天保持在40万例以上，同时也是连续第18天保持在30万例以上，累计确诊超2229万例，新增死亡病例4092例。单日新增死亡病例连续2天保持在4000例以上，累计死亡超24.2万例。由于疫情不断恶化的，目前印度已经有10多个邦实施了封锁措施，而其他一些邦呢也正在实施宵禁，全国各地呢也正在不断收紧疫情防控政策。印度首都新德里首席部长凯杰里瓦尔9号宣布将目前封城措施再延长一周至本月17号，这也是新德里第三次延长封城措施。凯杰里瓦尔表示，新德里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已有所下降，但是呢仍然不可掉以轻心。延长封城措施呢就是为了确保新冠感染率继续下降。与此前相比呢，此次封城措施呢更加严格，新德里的地铁将停止运行。主持人。
我们也了解到目前中国的援助物资已经运抵了印度，那这方面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吗？
中国驻印度大使孙卫东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中国红十字会捐赠的首批100台制氧机、40台呼吸机以及其他防疫物资，当天已经由中国货机从成都运抵印度首都新德里。孙大使的社交媒体上还配了相关图片，图片显示装物资的箱子外面写有命运与共、战胜疫情的字样。孙卫东大使还在另外一条推文中表示，中国红十字会还决定通过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向印度红十字会提供现金援助，以助力印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主持人。
我们还看到有报道说，疫情形势不断恶化的同时，印度毛霉菌病的病例也正在上升，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确实是这样的。根据印度时报等多家媒体9号的报道，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感染毛霉菌病的病例呢正在上升。目前呢已经有多名从新冠中康复的患者因感染该真菌失明或死亡。报道中表示，该邦的毛霉菌病感染人数呢现在已经突破了100人。该邦多个地区的医院呢都设立了专用病房。据悉，古吉拉特邦苏拉特地区呢至少有8人在从新冠中康复后呢因感染该真菌而失明。在过去2周时间里呢，苏拉特报告了至少40例毛霉菌病例。此外的报道中还提到，在临近的马哈拉斯特拉邦有至少8名新冠幸存者死于毛霉菌病，该邦呢目前约有200名毛霉菌患者正在接受治疗。据公开资料，毛霉菌病是由毛霉菌引起的一类条件致病性真菌病，是一种严重的真菌感染。主持人。
好的，感谢季勇。
南非卫生部当地时间8号宣布，该国出现了在印度和英国首先发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南部非洲记者高俊雅的报道。
南非卫生部表示，在该国的豪登省和夸祖鲁纳塔尔省出现了4例在印度首先发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感染病例。这4个人都于近期从印度来到南非。据了解，目前病患已经被隔离，卫生部门正在追踪他们的密切接触者。南非卫生部同时确认，该国还发现了11例最初出现于英国的变异毒株感染病例。该变异毒株是在社区样本中被检测出来的，说明这一变异毒株已经在南非传播。针对上述情况，南非卫生部表示，随着疫情发展，在南非出现不同的变异毒株在所难免，政府将加大基因组检测工作，并根据变异毒株的特征改进疫苗，以确保疫苗的有效性。政府也将考虑对部分国家和地区发出旅行禁令。 南非目前是非洲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已经累计报告了159万确诊病例，占非洲总确诊病例的三分之一。目前南非的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工作进展缓慢，截至8号有38万人接种了疫苗，这一数字不足全国人口的 1%。
随着疫苗接种率的不断提高和防疫封锁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欧洲疫情继续呈缓解趋势。欧洲各国也在谨慎地逐步解除各项封锁措施，社会活动在逐渐恢复。详情我们来听总台驻欧洲记者易欣的报道。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官网在9号晚间的实时统计，过去一周欧洲的新冠肺炎新增病例数约为90万例，连续第三周大幅下降，与3月底4月初的高峰时期相比，每周新增病例数已经减少了约 45%。 欧洲疫情形势的逐渐缓解，一方面得益于持续了几个月的防疫封锁措施效果逐渐显现，另一个方面也是因为疫苗接种率的不断提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8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近 1.6 亿欧洲人已接种第一针疫苗，超过欧盟总人口的 25%。 欧洲大部分国家的餐馆和咖啡馆已经允许露天部分开放，商场也已经开门，社会活动在逐步恢复中。特别是随着夏天的临近，欧洲旅游业正在做开放准备，为全社会恢复正常迈开第一步。除了欧盟正在推进的疫苗护照，德国总理默克尔在8号欧盟峰会结束后对媒体表示，按照目前的疫情形势，他认为今年夏天很有可能全面开放欧洲境内的自由旅行。另外，欧盟各国领导人在欧盟峰会上就暂缓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达成一致。欧盟各国领导人认为，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问题并非当务之急，欧盟各国面临许多更为紧迫的问题，欧洲需要加快疫苗生产，提高疫苗产量，保证疫苗分发公平合理。
当地时间9号，欧盟负责疫苗采购的高级官员表示，欧盟与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有关新冠疫苗的合同将于今年6月份到期，但是欧盟方面目前尚没有决定是否与这家药企签署新合同。按照计划，欧盟将在今年夏天为70%成年人完成新冠疫苗接种。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欧盟总部记者郑智。郑智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欧盟方面关于阿斯利康疫苗采购问题的最新表态。
好的，欧盟委员会分管内部市场的委员，同时也是欧盟疫苗采购负责人布雷东9号表示，欧盟与阿斯利康制药公司有关新冠疫苗的合同即将在6月到期，但目前欧盟还没有续签6月以后的订单，欧盟会看看情况如何。这是布雷东近段时间以来再次做出类似的表态。他此前曾表示，作为欧盟疫苗采购负责人，他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制药公司根据合同按时交付疫苗。但考虑到阿斯利康在今年初的时候一再违约，欧盟可能不再与该公司续签采购合同。近日，欧盟委员会以阿斯利康公司不按合同供应疫苗，没有可靠方案确保疫苗及时交付为由，起诉这家药企。欧洲药管局4月7号把血栓伴随低血小板列为阿斯利康疫苗的罕见副作用，但依然认定接种这种疫苗益处大于风险。部分民众担忧阿斯利康疫苗的安全性，一些欧盟成员国对接种阿斯利康疫苗辐射年龄限制。另外，今年早些时候有研究认为阿斯利康疫苗对南非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效力有限，引发对这种疫苗的疑虑。主持人，
那么如果欧盟决定放弃阿斯利康疫苗，是否会对整体的疫苗接种计划造成影响呢？
欧盟在去年12月启动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是全球率先开展接种的地区之一。不过由于疫苗供货不足，接种工作曾一度受到较大的影响，接种率也远低于英国、美国以及以色列等国家。不过随着疫苗供货量的加大，欧盟国家的疫苗接种工作也正在提速。外界普遍认为欧盟可能做出放弃阿斯利康疫苗的决定，一方面是对其违约行为的不满，更为重要的是欧盟现在对其疫苗采购更加有信心。近日，欧盟与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签订了新合同，预定了18亿剂新冠疫苗，预期在2021年至2023年交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近日表示，他现在很有信心，到今年7月能为欧盟 70% 的成年人接种新冠疫苗，也就是顺利完成欧盟既定的疫苗接种目标。主持人，
好的，感谢郑智。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钟的节目中您还将收听到
英国正式脱欧后首次地方选举结果揭晓，苏格兰可能谋求二次独立公投。
阿富汗安葬在爆炸中死去的学生，总统加尼宣布11号为全国哀悼日。
环球声观察，今天我们将关注不会解除所有制裁，美国对伊朗为何留一手？
日本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连续三天超6000例，稍后继续。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小小，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俄罗斯白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6周年。
印度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连续18天保持在30万例以上，首都新德里宣布封锁措施延期一周。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阿富汗安葬在爆炸中死去的学生，总统加尼宣布11号为全国哀悼日。
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英国正式脱欧后首次地方选举结果揭晓，苏格兰可能谋求二次独立公投。
9号，英国地方选举的大部分计票工作已经完成，结果显示保守党、工党及苏格兰民族党分别维持各自在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传统席位优势。此外，英国首相约翰逊呼吁召开疫情恢复会议。有关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英国记者康新东。新东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此次地方选举目前的得票情况。
好的，当地时间9号，英国地方选举的大部分计票已经完成，根据大部分选区公布的计票结果，保守党、工党及苏格兰民族党分别维持各自在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传统席位优势。在英格兰143个地方议会中，137个地方议会的选举结果已出炉，首相约翰逊领导的保守党赢得了2200多个席位，比上次选举增加200多个席位，反对党工党赢得近1300席，比上次选举减少300多席，但工党赢得威尔士议会30个席位，维持其多数席位优势，将继续执掌威尔士地方政府。现任伦敦市长来自英国工党的萨迪克汗击败主要对手保守党候选人肖恩贝利，成功连任。利物浦和大曼彻斯特的市长位置也由工党获得。鉴于工党在英格兰地方议会选举中失去对多个地方议会的控制权，工党领袖斯塔默受到批评，他已经解除了工党副领袖安吉拉·雷纳的两个关键职务，并表示将对其高层团队进行改组。主持人，
那么在备受关注的苏格兰议会选举中，最新的选情如何呢？
在本次选举中，苏格兰民族党赢得苏格兰议会64个议席，党魁斯特金将留任苏格兰政府首席大臣，这是苏格兰民族党连续第4次在苏格兰议会选举中获胜。苏格兰民族党此次赢得的席位距离绝对多数的65席仅差一席，但同样支持第二次独立公投的绿党赢得了8个席位，这使议会中支持独立的席位占多数。斯特金在选举获胜后表示，一旦新冠疫情的危险过去，举行独立公投就是一项明确的任务。他说，独立公投是国家的意愿。他还说，他不认为任何第二次独立公投的努力会导致与英国政府对簿公堂，这样的结果将是荒谬的。但如果苏格兰没有民主路径进行独立公投，那就是民主的坟墓。在得知苏格兰和威尔士的选举结果后，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将邀请苏格兰和威尔士等地方领导人开会，讨论英国团队如何从疫情中恢复的问题。此前，约翰逊多次表示将拒绝任何独立公投请求。他在8号说，任何分裂我们国家的言论都是不负责任的和鲁莽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康新东。
分析人士表示，今年的地方选举是英国正式脱欧以来举行的首次大规模选举，是检验英国政情、判断民意变化的风向标。就此，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先生。 您好，崔先生，您是如何看待英国地方选举的结果的呢？
这次英国的地方议会选举啊，应该说是近些年来吧，最能反映英国当前政治生态的一次选举啊。因为我们知道前些年啊，由于这个脱欧的影响，其实英国的政治生活啊，在他的那个体制下呢，一直没有很好的正常的进行。再加上这两年的这个疫情的影响啊，应该说对于英国国内的一些政治问题啊，包括社会问题，究竟啊民众怎么样通过投票啊来反映出他们的意愿？从目前已经公布出来的这个结果来看呢，应该说无论是现在在台上的保守党啊，包括主要的反对党工党，还有引人关注的这个苏格兰民主党啊，都各自获得了相应的优势，至少传递出一个信号啊，就是在经历过脱欧和疫情以后啊，英国目前的政治格局呢，应该说是总体稳定，没有出现太大的这个波澜和起伏。但是这样一种现象啊，我觉得并不表明英国这次地方选举的结果呢，就会表明说英国的政治呢是稳定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前后啊，其实本身民众对选举的关注度啊，包括现在英国社会面临的一些主要的问题和挑战呢，其实在地方议会选举的层面呢，应该说反映的呢并不直接。所以我想这次英国地方选举啊，虽然维持了一个表面的总体的一个政治格局的稳定，但实际上这个后面的变化啊，包括随后的一些起伏啊，我觉得应该说还是可以预期的。
那在这次选举中，苏格兰选情备受瞩目，支持苏格兰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连续第四次赢得了议会多数席位，所以英国舆论普遍认为这一选举结果意味着苏格兰民族党谋求苏格兰独立的诉求得到了民意授权，斯特金也很可能乘胜就是否脱离英国寻求第二次公投，而这同时也可能会助长北爱尔兰地区脱离英国的呼声。不知道崔先生您对此怎么看？
我们看到这次在英国地方议会选举里面啊，苏格兰的选情呢是最引人关注的，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呢这个执政的苏格兰民主党啊，曾经把这次地方选举的结果和他将来要是否继续推动第二次独立公投呢是捆绑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啊，应该说一方面呢苏格兰民主党呢的确赢得了选举啊，就他继续的在苏格兰地方议会呢获得了多数，也就是说苏格兰民主党呢会第四次执政，但是同时呢，实际上他又失去了一个绝对的多数啊，因为我们知道按照苏格兰议会的情况啊，只有赢得65席呢才获得一个在地方议会的一个绝对多数，但这次选举结果呢是苏格兰民主党呢获得了64席。那这样一来呢，实际上一方面其实我们看到苏格兰民主党的领导人斯特金啊，在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呢仍然表示呢他会继续推动第二次的独立公投，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现在在这个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啊，英国政府呢实际上是加紧了对苏格兰方向的这个工作，采取了一种软硬兼施的手法。我们看到一方面呢，英国首相约翰逊呢公开出面的邀请包括苏格兰地方领导人在内的这样一些各地方的这个领导人呢要参加一个所谓的拯救联盟的会议，就是来和这个英国政府啊共同讨论今后怎么样促进英国的发展，这实际上是对苏格兰地方拉的。但同时呢这个英国政府的这个高级官员呢同时呢又威胁斯特金认为说这次苏格兰地方选举的结果表明啊，现在一味的推动这个独立公投呢，实际上并不符合苏格兰地方的主要民意。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选举结果啊，就会对今后一段时期苏格兰地方是否会持续的推动独立公投和英国政府呢怎么样去应对之间呢，带来了新的一些变数。所以接下来呢，双方的博弈呢还会持续下去，而且在特定的环境下还有可能会激化。
好的，感谢崔先生。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00，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9号，数十名在喀布尔爆炸袭击中丧生的女学生被安葬在喀布尔西郊的山顶墓地。与此同时，阿富汗总统加尼宣布5月11号为全国哀悼日，悼念喀布尔和洛加尔两起爆炸事件中的遇难者。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刘畅。刘畅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喀布尔爆炸事件的最新情况。
好的，5月8号下午，在喀布尔市西部郊区以哈扎拉人为主的生活社区，一所女子学校附近发生了3起爆炸。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塔里克·阿里安9号发表声明说，这起爆炸袭击已经造成至少50人死亡，另有100多人受伤。据消息人士和受害者亲属称，这起爆炸已经造成63人丧生，另有150人受伤。 内政部发言人阿里安说，当时首先是一枚汽车炸弹在这所女子学校前爆炸，当学生们惊慌地跑出去时，又有两枚炸弹爆炸，死伤者中大部分是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也有一部分过路行人。9号，死难者的亲人们将几十名女孩子的遗体安葬在喀布尔西部郊区的一个名为烈士公墓的山顶墓地。这个墓地是阿富汗哈扎拉人的墓地，埋葬的都是在各类袭击中受害的阿富汗哈扎拉人。哈扎拉人是什叶派穆斯林，长期是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袭击目标。主持人，
那么目前这起袭击事件的调查情况进展如何呢？
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了这起袭击。阿富汗总统加尼指责是塔利班发动的这次袭击。他在爆炸发生后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这个野蛮的组织没有能力在战场上对抗安全部队，就对公共设施和女子学校进行残暴和野蛮的攻击。塔利班否认参与袭击，称自从去年2月以来，他们从未在喀布尔发动过袭击。塔利班发言人扎比胡拉·穆贾希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对这起以平民为目标的袭击表示谴责。他认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应对此次爆炸事件负责。加尼总统宣布5月11号为全国哀悼日，悼念喀布尔和洛加尔两起爆炸事件中的遇难者。除了喀布尔的这起爆炸袭击之外，上月底在阿富汗洛加尔省的一个旅店附近发生了一起汽车炸弹袭击，造成至少26人遇难，其中大部分是学生。加尼总统表示，将为这些恐怖袭击中的遇难者举行葬礼。他已经指示第一副总统向受害者家属提供资金，公共卫生部为袭击中的受伤者提供支持。他还下令让第二副总统与喀布尔西部居民协商制定安全计划，要求国家发展公司重建这所女子学校，让孩子们早日返回校园。袭击发生之后，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对这次爆炸表示强烈谴责。援助团秘书长向遇难者家属、阿富汗政府和人民表示最深切的慰问，他祝愿伤者早日康复，表示必须追究犯下这一滔天罪行者的责任。他还强调迫切需要结束阿富汗境内的暴力活动，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主持人，
好的，感谢刘畅。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天就阿富汗发生连环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答记者问。华春莹说，我们对有关袭击感到震惊，强烈谴责这一暴力行径。中方向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经核实，没有中国公民在此次袭击事件中伤亡。
华春莹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极端主义，将继续坚定支持阿富汗政府和人民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帮助阿富汗早日实现和平。
华春莹说，需要指出的是，近期美国突然宣布完全自阿富汗撤军，导致阿富汗多地接连发生爆炸袭击事件，安全形势日益严峻，严重威胁阿富汗和平稳定与人民生命安全。中方呼吁外国在阿部队切实考虑阿富汗和地区人民安全，以负责任的方式撤离，避免给阿富汗人民带来更多动荡和苦难。
北京时间7:13，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6周年。阅兵式上，俄军1.2万名官兵、191件地面武器装备以及76架飞机依次通过红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红场阅兵式上发表演讲时说，历史应当让人们吸取教训，但遗憾的是，当前纳粹意识抬头，其追随者正试图改写历史，为一些犯下滔天罪行的人辩护。为此，俄罗斯将以国际法为前提，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俄罗斯是国际法的一贯捍卫者，同时我们将坚定维护国家的利益，确保人民的安全。为此，最可靠的保证就是俄罗斯英勇的军队，他们是胜利的继承者。当然，我们的工作是为了国家的发展，让每个家庭过上幸福的生活。
最终计票结果显示，苏格兰民族党在日前举行的苏格兰议会选举中连续第四次赢得议会多数席位，这为苏格兰独立派阵营谋求再度举行独立公投铺平了道路，未来或将从立法程序加快推动苏格兰走向独立的进程。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表示，最新的苏格兰议会选举结果可能会引发当地独立阵营与英国政府之间更加激烈的冲突。
我觉得这个选举结果啊，就会对今后一段时期，苏格兰地方是否会持续的推动独立公投，和英国政府啊怎么样去应对之间呢，带来了新的一些变数。所以接下来呢，双方的博弈呢还会持续下去，而且在特定的环境下还有可能会激化。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埃及、刚果金两国领导人举行会晤，埃方就复兴大坝问题重申其立场。
当地时间5月8号，埃及总统塞西与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在开罗举行会晤。塞西表示，埃及致力于恢复与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关于复兴大坝问题的谈判，但是埃方拒绝接受任何由于复兴大坝争端导致该国水资源利益受损的做法。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埃及记者米春泽。春泽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埃及、刚果金两国领导人此次会晤的具体内容都涉及了哪些方面。
好的，可以说埃塞复兴大坝问题是此次两国领导人会晤的主要议题。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目前担任非盟轮值主席，他在与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布尔汉就复兴大坝问题进行会谈后，从苏丹直接飞抵埃及。本次会谈还涉及到埃及、刚果金双边关系和地区发展。根据埃及总统府8号发表的一份声明，埃及总统塞西在会谈中表示，埃方正致力于恢复与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关于复兴大坝问题的三方谈判，不过埃及不会接受任何由于复兴大坝问题导致该国水资源利益受损的做法。塞西重申了此前埃方关于复兴大坝问题有必要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协议的要求，以维护埃及在尼罗河水域的水权，并避免该地区局势出现进一步紧张。主持人，
那么围绕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三方的复兴大坝争端已经持续长达10年，目前苏丹和埃塞方面对于大坝问题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今年4月初，在非盟轮值主席国刚果金的主持下，埃及、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外交部长和水利部长在金沙萨举行会谈，就如何恢复三国有关复兴大坝问题谈判进行商讨。原计划2天的会谈一度被延长，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次会谈最终未能弥合各方分歧，再次无果而终。即将到来的7月和8月是埃塞方面计划进行复兴大坝第二次蓄水的时间，尼罗河流域地区局势随之紧张。在此背景下，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布尔汉在本月8号重申苏丹支持通过谈判解决复兴大坝争端的立场。三方就复兴大坝蓄水和运营问题达成协议方面，苏丹与埃及两国的公开表态目前也保持一致。从齐塞克迪先后访问苏丹、埃及两国可以看出，非盟正在争取时间尝试重启对话机制，以避免今年雨季由于复兴大坝再度蓄水而引发危机。但埃塞俄比亚方面在本月初向联合国致函时指出，埃及和苏丹签署了一项双边军事协议，此举超过了战争威胁。埃塞方面认为，埃及和苏丹试图通过中断复兴大坝谈判使该问题国际化，从而向埃塞方面施加压力。三方就复兴大坝问题的立场仍存在明显对立，达成共识阻力重重，而留给非盟等国际各方的斡旋余地和时间已所剩无几。主持人，
好的，感谢春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环球资讯广播。
9号，乌克兰边防部队的战舰和到访的美国海岸警卫队舰艇在黑海水域举行了联合演习，主要演练科目是战术协同。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中亚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乌克兰国家边防局9号发布消息称，边防局海上武装力量和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在黑海水域举行了联合演习。参加演习的舰艇一共有2艘，分别是乌克兰海岸警卫队的库洛皮亚特尼科夫号和美国海岸警卫队的汉密尔顿号。两艘舰艇于当地时间5月8号清晨在乌克兰专属经济区水域内集合，主要演练内容是如何达成战术协同。乌克兰媒体报道称，这次演习是汉密尔顿号舰艇访问乌克兰行程的一部分。除演习外，双方还将进行侦察和作战以及航行安全保障等方面的经验交流。另据塔斯社等俄罗斯媒体报道，汉密尔顿号的到来是2008年以来同类型的美国军用舰艇第二次到访乌克兰并出现在黑海水域。演习期间，俄方出动2艘护卫舰进行全程观察。 媒体强调，俄罗斯政府不止一次表示，区域外大国的舰船出现在黑海，这不利于地区稳定。
当地时间九号，尼日利亚中北部尼日尔州紧急事务管理部门证实，该州八号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30人遇难，仍有7人失踪。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尼日利亚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当地时间八号傍晚6点左右，一艘载有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约100人的船只，在尼日利亚中北部尼日尔州境内一条河流中倾覆。尼日尔州紧急事务局局长艾哈迈德·因加9号早些时候表示，已找到28具尸体，65人获救，其余7人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到当地时间9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10号凌晨，有消息称已打捞出30具遇难者遗体。有当地人称，事发时正下着暴雨，只有6个月船龄的事故船只在距目的地只有50米处撞上了一个树桩后破损翻沉。船上一些人是早些时候因为土匪袭击而带着孩子逃离家园的返乡者。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继续来关注新闻。截至北京时间10号凌晨5点，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接近2985万例，其中死亡病例超过94万例。泛美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拉美青壮年感染者数量大幅增加，让当地医疗系统和防疫工作遭遇了新挑战。详情我们来连线总台驻拉美记者孙宇。你好孙宇，首先请你来介绍一下近期拉美地区疫情的总体状况。
好的，截止到当地时间5月9号下午18点，北京时间10号凌晨5点，拉美33个国家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984万7千余例，其中死亡病例942千余例。目前在拉美地区，巴西的病例数量最多，累计病例超过1514万例，死亡42万余人。紧随其后的阿根廷，累计病例近314万，死亡67千余人。哥伦比亚累计病例近300万例，死亡病例超过67千例。墨西哥累计病例超过236万，死亡近22万人，仅次于巴西。秘鲁和智利的累计病例数量均超过120万，厄瓜多尔累计病例近40万，巴拿马和玻利维亚累计病例在30万例以上，巴拉圭等7国的累计病例数在20万例以上，古巴的累计病例超过11万例。近一周来，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智利等国的单日新增确诊和死亡病例继续多次刷新自去年3月拉美地区爆发疫情以来的新纪录。厄瓜多尔、巴拉圭、古巴、萨尔瓦多等国的新增病例数量也增长明显。此外，截止到记者发稿时，拉美33国的累计新冠疫苗接种量超过 1.09 亿剂次，约4035万人已接种2剂疫苗。主持人。
那么近期在拉美地区的疫情呈现出了什么样的新特点呢？
泛美卫生组织5月7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近几个月来，美洲地区青壮年人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病例数量大幅增加，这一现象在拉美国家尤为严重，造成该地区许多国家的医疗系统接近极限。报告称，近半年多以来，拉美地区疫情最严重的巴西，50到60岁感染者的死亡率增长3倍，40到50岁感染者死亡率增长了4倍，39岁及以下感染者死亡率增长了近1倍。智利入院治疗的病例中，39岁及以下感染者增加了 70%。阿根廷、哥伦比亚、秘鲁和巴拉圭等国也出现了此类状况。目前拉美入院接受重症治疗的新冠肺炎感染者的年龄正逐步下降，平均集中在40岁到52岁之间，而治疗年轻感染者要比治疗老年患者需要更多的物资支持，例如呼吸机和更细致的贴身护理，这让相关国家的医疗系统开始不堪重负。报道分析说，基于对只有老年人和患有基础疾病的人才是新冠肺炎高危易感人群的认识，作为参与社会活动最活跃的群体，健康情况相对良好的青壮 壮年人往往会放松警惕，在传染力更强的变异新冠病毒在拉美大范围传播的背景下，他们正不可避免地成为新一轮疫情中最易被感染的人群。同时，青壮年通常会在感染症状最严重的时候才会去医院接受治疗，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让此类人群重症和死亡病例大幅增加。泛美卫生组织的专家提醒称，面对目前因新冠疫苗供应不足导致拉美各国疫苗接种进程缓慢而无法尽快形成大规模群体免疫的情况，拉美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务必要提高警惕，切实严格做好个人防护和遵守当地防疫规定。同时，拉美各国政府也需继续采取有效措施，限制人员流动和社会聚集活动等。主持人，
好的，感谢孙宇带来的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
北京90.5，天津
105.4，
重庆91.7，
广州、
深圳、
香港、
澳门107.1。
从耳边到指尖，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在环球资讯的官方微博上，我们也期待您的留言互动。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早上好，小小。
嗯，北方持续多日的大风天气昨天终于减弱了，那今后几天是否能平静下来呢？
嗯，是的，随着东北冷涡的影响趋于减弱和结束，最近呢北方持续多日的大风终于要告一段落了，今后几天北方大部风平浪静，气温呢将会不断的回升，那升温将会成为北方未来的天气主题，尤其是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那在本周的中后段会迎来一段升温的小高潮，很多的省会及城市最高气温都将会陆续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八号郑州的气温是冲破了35度高温线，成为北方今年首个出现高温的省会级城市。那未来银川、太原、郑州等地呢，也将会气温也将会努力的向上冲。预计本周四，太原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3度，银川、郑州32度，都将会创下今年来的气温新高。小小，
嗯，北方的大风算是落幕了，南方的暴雨过程昨天也进入了尾声，那接下来几天南方的降雨会如何发展呢？
南方的降雨减弱状态呢仅维持一天，今天开始降雨又将会再度发展起来。不同的是，过去两天里面南方降雨主要是集中在江南的中南部地区，到本周的时候降雨带将会向北转移，冷暖空气交汇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将会成为降雨重心，进入一个多雨的时段。本周呢会有两轮降雨过程，分别是在10号的夜间到12号以及14到16号，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强降雨区域基本稳定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地的不少地方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甚至有大暴雨。那后天的时候雨带会稍有南压，广西的北部到浙江西部和北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预计这一轮降雨过程当中，湖南、江西、湖北、安徽、江苏等地累计雨量比较大，会超过100毫米。其中湖南的北部地区将连续两天降雨都会比较强，要特别注意防范持续强降雨所带来的不利影响，防范次生灾害。那对于交通出行方面来说，像今天的沪渝高速、杭瑞高速、大广、二广、京港澳，明天沪陕、沪渝、沪蓉、杭瑞等高速都会受到大雨天气的影响，请朋友们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注意出行安全。好，天气我们就先介绍到这儿，小小。
好的，非常感谢李欣带来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北京时间7:33，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小小，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英国正式脱欧后首次地方选举结果揭晓，苏格兰可能谋求二次独立公投。
阿富汗安葬在爆炸中死去的学生，总统加尼宣布11号为全国哀悼日。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日本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连续3天超6000例。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环球深观察，不会解除所有制裁，美国对伊朗为何留一手？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当地时间5月8号，正值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3周年之际，伊朗外长扎里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当前的伊核危机是美国上届政府3年前单方面退约造成的，美国现任政府必须做出选择，是继续违反规则还是遵守规则。
此前一天，伊核协议相关各方在维也纳召开了新一轮政治总司长级会议，伊朗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阿拉格西会后表示，目前仍无法确定各方何时能达成最终解决方案。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准备解除与伊核协议有关的制裁，但是不会解除所有制裁。如果伊朗坚持美方应解除2017年以来所有对伊制裁的立场，那谈判将会面临僵局。那么什么是与伊核协议有关的制裁？美国又为何不解除所有制裁？详情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全文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当前的伊核问题僵局起源于3年前，2018年5月，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恢复了对伊朗的制裁措施，不但重新实施了原有条款解除的所有制裁，还增加了1500多项新的制裁措施，号称美国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制裁。上千次的制裁涉及伊朗国计民生的各行各业，如今3年过去了，伊朗经济承压，通胀高企，许多普通民众的生活因美国的制裁而受到重大冲击。尽管制裁导致民生艰辛，但很多伊朗人仍然对未来满怀期待。民众阿里表示，美国无法通过制裁让伊朗人民屈服，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也不会得逞。
我认为西方政府对伊朗所做的事情超出了政治底线，制裁影响着整个伊朗，这真的很残酷，但不公正是不可持续的。美国不能以超级大国的姿态来告知其他国家你无权做任何事，因为世界是在变化的。
经过长时间的僵持后，伊核协议相关方代表终于从4月6号开始在维也纳启动了线下会谈，以探讨美伊同步对等恢复履约的路线图，推动伊核协议早日重返正轨。或许是考虑到伊朗6月将举行总统选举，而西方舆论普遍担心美国如果继续对伊保持强硬立场，将在6月之后迎来更强硬的伊朗领导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当地时间4月7号，即维也纳会谈启动次日表示，美国准备取消有悖于2015年伊核协议对伊制裁措施，以恢复遵守伊核协议，但普莱斯并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不过据美国政客新闻网报道，美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4月9号在电话记者会上说，美方准备解除与伊核协议有关的制裁，但不会解除所有制裁。如果伊朗坚持美方应解除2017年以来所有对伊朗制裁的立场，那么谈判将面临僵局。针对近期维也纳举行的伊核协议相关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普扎德表示，从一开始伊朗就已经为此次谈判设置了红线，也就是所有在美国单方面提出退出伊核协议后对伊朗施加的制裁都应被一次性解除。目前谈判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但关于被制裁的个人或机构名单，各方仍存在一些分歧，接下来的谈判也将继续围绕这方面开展。同时他强调，伊朗并不急于求成，但也不允许谈判变成消耗战，不会接受增加或删减现有伊核协议的任何内容。哈提普扎德说，
如果美国果断地履行其承诺并接受检验，那么上个月或这个月初就已经达成协议了。我们并不急于求成，但美国也很清楚，如果伊朗感到会谈进入到为了谈判而谈判的阶段，或者是消耗阶段，那么伊朗将停止会谈。
伊朗伊核协议维也纳会谈代表团团长、 外交部副部长阿拉格西5月1号说，经过三轮磋商后，伊核协议相关方已经就解除对伊朗能源领域的制裁达成共识，其中包括对伊朗石油、天然气、汽车行业以及金融、银行、保险和港口的制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针对个人和机构的制裁，这份名单很长，关于这方面的谈判正在进行中。5月7号，阿拉格西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又表示，虽然有消息称美方已经宣布准备解除对伊朗的大部分制裁以重返伊核协议，但仍未达到伊朗方面的要求。伊方的立场是美国解除所有自其退出伊核协议以来对伊朗施加的单边制裁，目前仍无法确定各方何时能达成最终解决方案。
美国方面正在向我们传达一个消息，也就是他们将认真重返关于伊朗核计划的全面协议。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表示准备解除大部分制裁。当然，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解除制裁尚未完成，因此谈判将继续，直到我们满足这方面的所有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个月来，伴随着美伊对峙，一系列以伊朗为目标的不寻常事件接连发生，从核科学家遭暗杀到核设施遭网络攻击，桩桩件件都被伊朗指为以色列所为，而且得到了美国的默许。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多次表示反对美国重返伊核协议，将动用一切手段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事实上，拜登政府一直就伊朗问题与以色列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就在维也纳会谈进行期间，美国防长奥斯汀4月中旬出访以色列，重申美国对以色列的承诺坚不可摧。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随后也重申，拜登政府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以色列的安全，并保证伊朗永远不会获得核武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5月1号更是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爆料，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4月30号会见了以色列摩萨德负责人约西科恩，与后者讨论了伊朗问题，但美国白宫对此保密。为何美国不会解除对伊朗所有制裁？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郭宪刚分析称，
从美国方面来讲，他之所以不那么痛痛快快的回到伊核协议，那么拜登政府第一个，他是担心共和党对他加大批评，因为共和党一直认为这个民主党对伊朗有软弱，回到伊核协议是向伊朗投降等等。那么在目前美国国内这种社会撕裂非常严重，两党政治啊这个敌对极化的这种情况下，民主党呢不想使这个矛盾更加的复杂，因此呢在推动和伊朗这个恢复伊核协议方面，美国呢不想把步子迈得太快。第二个原因就是美国对中东对伊朗的政策，它受到美国国内犹太院外集团的这个掣肘，因为在美国国内各类的院外集团中，犹太院外集团是实力最强的，因为它掌握美国的经济，资金充足，所以它对美国国会的影响很大。因此呢，拜登政府也深知这一点，因此呢，他在恢复伊核协议谈判的时候，他也不得不顾及到犹太院外集团的这个影响力。所以这是两个主要的原因，致使呢，美国拜登政府现在和伊朗就美国重返伊核协议呢，这个谈判中呢，拖拖拉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达成一个最终的协议。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宣文综合报道。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当地时间9号，德国之声网站以德国出口强劲复苏，中国市场功不可没为题报道称，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德国出口型企业已经度过了新冠疫情带来的危机，重新回到增长轨道。其中德国对华出口的增长尤为强劲。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嘉文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报道披露了哪些信息。
好的，文章援引德国联邦统计局7号发布的数据称，今年第一季度德国外贸出口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2.4%， 出口总额为3326亿欧元，而3月份同比 16.1% 的出口增幅更是创下有记录以来单月出口增幅的最高值。报道指出，中国市场对德国产品的需求尤为强劲。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依然保持德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今年3月，德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值达117亿欧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46.6%， 占到总进口的 11%。 与此同时， 德国当月向中国出口了103亿欧元的商品，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7.9%。文章最后总结道，整体而言，德国经济界正在恢复信心。专家普遍认为，疫情过后，需求仍会进一步增加，尤其电子工业和汽车工业将会大幅提升产量。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去年9月曾介绍，中国和德国长期互为各自所在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根据德方统计，2016年以来，中国成为德国在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2020年二季度，中国成为德国第一大出口市场。主持人，
我们知道，根据一份日前发布的德国官方报告，去年中国对德投资同样也是取得了积极的增长态势，请你再给我们大家做一个介绍。
没错，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6号发布的2020年外国企业在德投资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对德投资项目数量为170个，比上一年增长 10%。 报告说，中企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机械制造与设备、消费品和食品、电子与半导体等行业，业务范围主要涵盖销售与市场支持、制造与研发、零售以及商业服务。撰写该报告的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专家托马斯·博扬表示，去年中企投资项目增长得益于中国经济从新冠疫情影响中快速恢复，这使得中企能更快返回国际市场。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是德国政府负责对外贸易和对内引资的机构，主要为进入德国市场的外国公司提供咨询和支持，并协助在德成立的企业进入外国市场。主持人，
好的，感谢阮嘉文。
韩国外交部9号表示，以色列外长阿须肯纳吉和以色列经济与产业部长阿米尔佩雷茨将于10号到13号对韩国进行访问，期间双方将签署韩以自贸协定，这将是以色列与东亚国家首次达成自贸协定。详情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韩国记者张云的报道。
据韩国外交部9号介绍，在以色列外长阿须肯纳吉访韩期间，将与韩国外长郑义荣举行外长会谈，产业部长阿米尔佩雷茨将与韩国新任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文胜玉举行会谈。此外，两国贸易代表也将举行会谈，并将签署韩以自贸协定。据以色列外交部介绍，韩以自贸协定签署后，以色列对韩国出口商品中有 95% 以上将会免除关税。韩以两国的双边贸易规模在2020年达到约24亿美元。在双边自贸协定签署后，两国将通过削减关税和提供投资安全网来加强双边贸易。韩国外交部表示，在韩以两国即将在2022年迎来建交60周年之际，以色列外长与产业部长的访问有望进一步加强双边高层交流，深化友好合作关系。
北京时间7:46，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最终计票结果显示，苏格兰民族党在日前举行的苏格兰议会选举中连续第四次赢得议会多数席位，这为苏格兰独立派阵营谋求再度举行独立公投铺平了道路，未来或将从立法程序加快推动苏格兰走向独立的进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表示，最新的苏格兰议会选举结果可能引发当地独立阵营与英国政府之间更加激烈的冲突。
我觉得这个选举结果啊，就会对今后一段时期，苏格兰地方是否会持续的推动独立公投，和英国政府呢怎么样去应对之间呢，带来了新的一些变数。所以接下来呢，双方的博弈呢还会持续下去，而且在特定的环境下还有可能会激化。
接下来我们将要关注的是，日本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连续三天超6000例。
视线转向日本，9号日本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6488例，已经连续三天超过6000例。当天东京奥运会田径测试赛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举行，大约100名市民傍晚在场馆周边示威游行，要求停办东京奥运会。详情马上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你好周丽，首先请你为我们介绍一下日本疫情的最新消息。
好的，日本全国9号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488例，连续三天单日新增超过6000例，其中东京新增1032例，大阪874例， 福冈529例，福冈、北海道、福岛等地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均刷新了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显示新冠疫情正在从大城市向地方加速扩散。9号当天新增死亡病例59例，累计死亡10905例。据厚生劳动省统计，9号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人数较前一天增加13例，达1144例，创历史新高。在传染性更强的变异新冠病毒影响下，日本第四波疫情的趋势愈发鲜明。为遏制疫情蔓延，除东京、大阪、京都、兵库等处于紧急状态下的四地之外，爱知和福冈也将从12号起进入紧急状态。此外，适用蔓延防治等重点措施的地区也从9号起增加了北海道、岐阜和三重，加上原本正在实施重点防疫措施的埼玉、千叶等五地，对象地区扩充到八地。此外，由于当地疫情严峻，宫崎县、石川县等地9号分别独立发布紧急事态宣言，要求居民在5月底前晚8点后，如非紧急和必要，尽量不要外出。据报道，在10号召开的众参两院预算委员会上，日本政府的抗疫措施将成为主要议题。在野党将对首相菅义伟此前提出在黄金周内短期性、集中性采取措施控制疫情，对抗疫形势严峻性认识不足的做法提出质疑。主持人，
那么在东京奥运会倒计时不足75天之际，日本的疫情却如此严峻，民众对于东京奥运会有什么看法呢？
由于日本近期新冠疫情加速蔓延，要求停办东京奥运会的舆论非常强烈。日本政府和东京奥组委越是宣传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反对奥运的呼声就越发高涨。东京奥运会田径项目测试赛9号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举行，出场运动员中包括9名来自海外的运动员。当天傍晚，约100名市民在国立竞技场周边举行游行示威活动，他们高举取消奥运、新冠奥运等标语，同时使用扩音器高呼立即停止奥运会、圣火传递以及测试赛，优先医疗、保护人民的生命和生活、医护人员已到极限等口号。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也在开展要求停办奥运的游行和签名活动。日本前律师联合会会长宇都宫健儿5号中午在签名网站发起要求停办奥运的签名活动，仅在32小时内就收集到超过10万份签名。截至当地时间9号晚9点半，签名人数已超过30万7000人。宇都宫健儿表示，本月中旬将把收集到的签名提交给东京都，向奥运会主办方传达民众的呼声。据报道，原定于5月中旬访问日本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将无法成行，其背景是紧急事态宣言延期以及民众高涨的反对情绪。在民众生命和生活仍旧遭受新冠疫情影响的情况下，人们普遍怀疑东京奥运会能否如期举办。主持人，
好的，感谢周丽的报道。
当地时间9号，德国足协医疗委员会主席、德国足球职业联盟体育医疗及特殊赛事运营小组负责人蒂姆·麦耶表示，希望并且相信下赛季可以解除现行的赛事防疫政策。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麦耶当天在接受星期日世界报采访时指出，期待球迷在下赛季初就回归赛场是符合实际的。他强调，虽然不能立刻做出100%的保证，但如果对疫情的前景判断准确，那么很有可能届时不再需要举行没有现场观众的幽灵球赛。麦耶认为，8月13号开始的新赛季有望部分恢复常态，他希望并且相信大部分防疫政策可以获得放宽甚至解除。在麦耶看来，想要迎来这些积极态势的前提是不断下降的感染率和较高水平的疫苗接种率。他坦言，自己尤其希望一旦轮到，可以有尽可能多的足球运动从业者去接种新冠疫苗。麦耶告诉记者，预计直至本赛季结束，德甲联盟会一直收紧防疫政策，而所有德甲俱乐部从5月12号起开始进入隔离至关重要，可以有效防止再次出现取消球赛的情况。他说，切断跟外界的联系，病毒就无法再传入球队、教练和工作人员的所在区域。此前，柏林赫塔足球俱乐部在上月由于多人感染新冠病毒，不得不全队隔离14天，导致两轮比赛被推迟。德甲上赛季因疫情停摆后，联盟于2020年3月31号决定成立由麦耶领衔的医疗小组， 负责记录联赛中出现的感染病例，管理球员和俱乐部工作人员接受检测事宜，制定赛事组织运营的防疫政策和执行指南。曼耶是德国足球界最早做出2020年内难以恢复有观众比赛这一判断的专家之一。
继续来关注体育消息。昨天中超第四轮进行了两场比赛，重庆两江竞技在落后两球的情况下连扳三球，以3-2逆转河南嵩山龙门。广州队依靠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力擒沧州雄狮。今天中超第四轮比赛将会继续展开，河北队对阵上海申花，武汉队挑战北京国安。
北京时间7:54，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小小，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任玉杨帆将会带您关注。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扬州三湾古运河畔换新颜。
俄罗斯白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76周年。
阿富汗安葬在爆炸中死去的学生，总统加尼宣布11号为全国哀悼日。
欧盟疫苗接种工作正在加快推进，尚未决定是否与阿斯利康制药公司续签合同。
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今天将闭幕，呈现中国服务消费市场广阔前景。